之前先报告一件事情啊，有一辆车子是一辆 Pathfinder， 车灯没有关，那个 license tag 是 XYD2877。如果是您的车子的话，那下去关一下，否则的话你待会就没有电了。好，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来到中文堂与大家分享信息。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今天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主日当然是很特别的，我们在主日来敬拜主，对不对？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大家知不知道？感恩节也是，今天是一个生日，谁的生日？凯瑞堂的生日。多少年了？两年了。这是凯瑞堂的生日，也是我们全体会众每一个人的生日。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能够记住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珍惜教会，保护教会，让我们在与教会同行，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个人以至于整个教会都能够充充满满的经历神的恩典，也让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全。想起这两年的过往，真是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充满了神的恩典。想想我们当时，这是我们第一次，是在2020年11月22号。虽然今天不是11月22号，但是是离那个主日是最近的啊，这样的一个主日。这就是我们凯瑞堂一个寒微的开始。当时是2020年，所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戴着口罩，对不对？啊，大家认得其中的哪一位吗？虽然都戴着口罩，对不对？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没有在这当中，但是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在这照片里面。大家知道这个照片是谁照的吗？就冯牧师照的，对，冯牧师不在上面。对，大家比较喜庆那天。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Morrisville 的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就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当时我们是租了他的地方来聚会，啊，但是聚会了没几次以后，他们就说，因为又有一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飙升，然后他就把我们赶出来了。我感谢主，这一路我就刚才说为什么有一路的恩典，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主日是中断过。因为后来很快有活泉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加入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就与这个教会所在的这个教会就协商，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就达成协议，我们就开始在这边聚会，就一个星期都没有落下。所以当时我们就大概就聚会只有大概这么30个人左右，大人小孩加起来。这是第一堂的主日敬拜，冯牧师在讲道，所以大家也看到坐的都非常的稀松，所谓的社交距离。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英文堂，就那么几个人。这是我们的孩子，如果今天你去我们那个孩子那边去看一看的话，不知道比这里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这一路上走过来，确实是充满了神的恩典，我们也是大大的经历了神的手在动工，让我们亲自的能够经历神，这是我们充满感激的，充满感激。因为从这个凯瑞堂一路啊，能够直堂，能够走到今天，实在是不容易。我想想我们凯瑞堂怎么样开始的，就可以想到神的恩典。凯瑞堂之所以被创立，是出于三个感动，不同的感动啊，但是是出于三个感动。第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被神感动了。大概在10多年前，我们当时还都在这个德恩堂那边聚会， 我们就感受到在 Carey 这个地方，凯瑞这个地方，是越来越多的人搬进来，越来越多的住宅区被开发出来，很有一个就有这种爆炸性的这样的一种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但当时呢，西凯瑞呢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每一寸土都被用上了，每一寸土都被开放，就是开发成住房了。当时还有很多树林的，大概十年前左右，十二三年前左右。但这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迹象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搬到这边来，而且呢，许多的年轻的家庭，他们搬到三角区这边来发展事业，他们的首选已经不再是 Chapel Hill 了，他们的首选就是在 Carey 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就感受到有神的这样的感动，所以当时我们就在这边成立了一个小组，当时我们叫彩虹小组。当时彩虹这个字啊，还没有被污染到今天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呢，我们想着这个就是神立彩虹跟人立约，用彩虹来跟人立约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以后，成立小组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深深的感受到神是要呼召我们在这里要成立一个教会的，成立一个教会来扩展神的天国，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归向他。所以这个是由这样的一个感动开始。那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动以后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在想，我们敢不敢动，敢动还是不敢动。有好几次我们都说时机好了，成熟了，我们可以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教会，有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运作了。但实际上每一次都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要不是与我们合作谈好的要我们跟我们合作的教会反悔了，所以我们又没有场地了，要不就是德恩堂那边的事工有缺乏，因为我们8年没有牧师在那边，然后如果我们一般主要的同工都出来职堂的话，那或许那边的事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又没有动成。在这样的一个感动不感动的这样的一种拉锯之下，最后我们是被神感动了，我们可以说是被神赶出来了，因为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不职堂都不行了。当时是在疫情高涨的时候，别人都躲在家里面做网上的聚会的时候，对这个要回到实体聚会还是遥遥无期的时候，我们居然有一帮人说我们要出来实体的来植一个新的堂，有人来吗？我们心中自己都没有底，但是确实是感到神的这种催逼，我们不能不走出这一步了。因为在这个中间的那个感动不感动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们职堂委员会的几位同工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向神求一个印证，向神求一个印证。当时我们向神求有点像这个积淀，信心有点不是很足，但就向神求印证。我们说求什么印证呢？就说如果神给我们赐一位主任牧师来带领我们德恩堂本堂的事工，让他继续往前发展，同时也带领我们在这边职堂来带领我们开拓新堂的工作，或者呢，我们是 either or 就要不就是神带领一位主任牧师，或者呢，我们的这个当时在这边聚会的小组，我们能够带5个人信主，就可以验证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当中，就通过参加我们小组学习的这样的弟兄姊妹里面有5位决志信主的。听上去好像很简单的一个印证，一个请求，对不对？但是呢，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刚好冯牧师来之前没多久来我们这边跟我们认识交谈，但当时呢他还是准备要搬到加州去做这种文字事工的。他也告诉我们说， 他要准备全家要搬到加州去了，不大可能会来到我们这里。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神要再差遣另外一位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来接手这样的工作的可能性基本上是几乎是为零。然后呢，当时我们的小组聚会呢，也是一个慕道的朋友都没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当时去哪里带五个人信主呢？但是出于神的恩典，真是过了没多久，冯牧师说他的计划改变了。他一直对我们教会是有负担，所以呢，他一直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带领他改变了他的计划，然后他答应来到我们当中做我们的主任牧师。同时呢，我们也逐渐的发现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实体的聚会，也有在我们的网上参加的聚会，后来居然真的是有五位弟兄姊妹决志信主了。我们当时向神求的是要不这个要不这个，结果神两个都答应了。所以我们坐在那里，我们能不被赶出来，不被感动出来吗？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被感动了。确实是当时的情况，对于要出来职堂，要做这样的实体的聚会，实在是不是一件很看好的，令人看好的一件事情。可能别人看着我们都觉得你们这帮人好像是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走过来，我们发现这一切的决定都是蒙神所感动，都是蒙神的大大的祝福的这样的决定。所以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刚才我们的弟兄给我们带领的诗歌，我们没有商量过的，就是我们必然是同感一灵。诗歌里面就是讲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回想起来真是充满感恩，充满感恩。所以我就说，希望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走到今天，或许你不在那个最初的那张照片上面，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在爱中建立自己，让我们的教会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回想这一过往，实在是充满了神的恩典。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时候说我们可以拍拍肩膀说哦好啊，做得很好，或者是我们只是坐在这里就回想神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就在这里一天到晚做见证就可以了。经历神的恩典做见证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走前面的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旅途走到底，这是更为重要的，这是更为重要的。所以传道书七章八节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所以我们所要专注的不是说是过去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然我们要记住历史来见证神的恩典，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走向哪个方向，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在回想这一切的时候，是让我们更加的谦卑，而不是让我们起了骄傲的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让我们一同来思考我们这条信仰的路途怎么样继续往前走，让我们一同的齐心努力来往前走，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信仰的旅途。信仰的旅途，不管是我们个人的信仰的旅途，还是我们整个教会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旅途。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上一回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五节来看我们基督徒当今所面临的环境，还有我们在其中所要担负的使命。在那里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他在神面前，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时候要到，人心人必要偏离厌烦那纯正的道理，耳朵发沉，就随着自己的私欲，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保罗也跟提摩太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我们知道这段话它的那个上下文，就是保罗他到了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要离世了，他要被交奠了，他知道他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对提摩太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谆谆教诲。但同时呢，保罗这里也对自己的信仰的路途做了一个总结，他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结的时候，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对自己生命的总结就说，我已经做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已经等着去领受神应许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他一开始是逼迫基督徒的，他的开始并不是很好，但是他却是有一个美好的终局，美好的终局。相信他面见神的时候，被神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的时候，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时刻。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有这样的终局，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旅途，当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神坦然地向他交账，这是我们的信仰之旅的应该走的道路。那在我继续分享之前，让我们先来向神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条天路很多时候充满了挑战，我们要走到一个完美的终局，实在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警醒，让我们不断的生活在您的旨意下面，以至于我们到老都不偏离。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条天路的奔走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持守的要诀是什么，也帮助我们能够实践这些教训，让我们能够把这条路走到底，完美的走到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条信仰的旅途呢，是充满了挑战，所以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信仰旅途的挑战。这挑战有很多，我只不过是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几个方面，是有什么是会阻碍我们去打那场美好的仗，去跑那场当跑的奔跑，让我们没有办法守住那纯正的道理。这挑战有很多，首先我跟大家讲讲的挑战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世界的诱惑，对不对？世界的诱惑， 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满怀热情，我们决定我们一生跟随主，但是走着走着发现，哎呀，这条路不好走，然后呢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好东西我都还没有享受得完，还有看到好多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们过得挺春风得意的，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走这条路好像觉得有点苦巴巴的，慢慢的我们的热情就消退了，慢慢的一点一点我们就走偏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走到那完美的终局。我们在生命里面有许多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被这些情欲、被这些骄傲所左右，撒旦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时常用这些金钱啊、名誉啊、地位啊、享受啊，这一切来诱惑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向前走的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种火热就慢慢的消退，慢慢的消退，以至于我们就停滞不前，或者是走了岔路。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所罗门曾经是得到神如此大的恩典，得到如此大的这样的恩赐，但是却很可惜，他有很好的起头，但是却没有一个好的终局，最后基本上是被神所拒绝。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就是因为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对不对？看到那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并且能使人得智慧，他们就把那个果子给摘下来吃了，没有经得起这个考验。我们看到那个富有的少年官，对不对？太有钱了，这个钱财成为了他的残累，他没有办法克服这一障碍，以至于这个钱财就成为他的网罗，没有办法认识神，与神同行。这些都是很可惜的这样的例子，有好的开头却没有好的终局。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迪马。迪马呢，就如果你继续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我们刚才读到第八节，对不对？你继续再往下面读几节呢，就读到这个迪马的事情。这个迪马呢，曾经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如果你去看哥罗西书跟这个腓利门书的话，你都可以看到保罗提到说，这个迪马当时还在他与他同在，有与他一起发出问候。我们知道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都是保罗所写的监狱书信的其中两本书，对不对？是保罗第一次被关押在罗马的时候所写的书信。然后提摩太后书呢，是他第二次被关押，基本上就是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处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在第一次被关押在罗马，保罗写出这样书信的时候，迪马还是保罗很好的同工。但是到了这里，保罗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家去了，没有一个好的终局。我现在时常也在反省，我自己信主已经有30多年了，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间也有一定的年岁了，很多时候我就会在想，向神祈求千万不要让我晚节不保。这个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非常小心的。不管我们的属灵的状况怎么样，不管我们过去为神摆上了多少， 这些都是过去式。我们每一天往前面走，每一个决定都要活在神的旨意下面，这样才不至于晚节不保。我们看到迪马就是一个晚节不保的人，很可惜，很可惜，最后他经不起这个现今的世界的诱惑，就离开保罗，自己去闯江湖去了。所以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面对的诱惑是哪些？对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看重的是物质享受，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退休金如果没有足够的数目的话，我们就不放心，没有安全感。有些人呢，可能是更在乎的就是名声地位，这些都是现今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诱惑。我们自己的这样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所面对的诱惑是什么？我们自己需要时常反省，需要时常的去克服这些诱惑给我们造成的这种引力，让我们不再被它所吸引。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可以做成的功课，这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这样的磨练，但是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磨练。怎么样让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不再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一个错误的期盼，错误的期盼。我们认为我们跟随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如果我们这个期盼不正确的话，我们这条信仰的路途呢是走不到底的，我们必然会走偏的。我们看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特别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到好多人去簇拥耶稣，对不对？很多人去跟着耶稣，但他们跟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要吃饼得饱，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很多的事情，对不对？还有得医治啊，让神祝福他们啊，如此等等，还有希望耶稣来做王的，对不对？他们甚至要逼耶稣做王，带领他们去闹革命，然后让他们推翻旧社会，然后成立一个新的国度。但是当耶稣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开耶稣，就放弃了这样的一种跟随。这是他们出于一个错误的期望，一个错误的目的来试图来跟随耶稣。甚至包括耶稣的门徒，这些使徒们，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要被交在文士法利赛人手里，文士这些犹太领袖手里，我要被处死，我第三天以后复活。耶稣不止一次的跟他们讲论这样的一个道理，但这些门徒们往往时常在争论的是什么？将来在天国里面谁是老大，对不对？谁要为首？甚至这个约翰和雅各，他们的妈妈们，他的妈妈就带着他们到耶稣那里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你做王的时候，让我的两个儿子做你的左丞右相吧，对不对？所以包括这些跟随了耶稣三年有多的这些使徒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期盼。如果我们的期盼不对的话，我们这条路没有办法走到终局。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已经为神摆上那么多了，神怎么还不眷顾我呢？神为什么还要让我的亲朋好友生病呢，甚至离世呢？为什么我跟随主，我那么热心的跟随主，为什么我手上的事情怎么 毫不顺利呢？为什么神还不来祝福我呢？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对神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之下，就对神产生一种怨气，以至于我们慢慢对神的热情就冷淡下来，就不再往前走了。圣经里面讲到，有许多人跟随神是出于错误的动机。犹大书第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所以这里讲到的三个人，其实都是出于错误的动机来亲近神的。我们知道该隐，他向神献祭，对不对？好像对神也有这样的一种敬虔，但他最终出于的目的是什么？该隐他献祭所出于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高人一等，对不对？当神悦纳了他的弟弟亚伯所献的祭，没有悦纳他的祭的时候，他就怒火中烧。他认为他去亲近神是让神去祝福他，让他出类拔萃，高人一等，这种地位。然后巴兰呢？巴兰甚至被称为先知，他甚至可以跟神祷告，神也回应他的祷告，神还直接跟他说话，好像神是跟他有一种特别的这样的交流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看上去他也是挺敬虔的一个人。但是最终我们知道，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财富，为了金钱，最后为利的缘故，他没有因为去咒诅以色列人而得到一笔财富，但是呢，他为了这个财富，他给这些摩押人出了一些鬼点子，让他们的女子与以色列人行淫，以至于在以色列当中，在这些犹太人当中产生了这种巨大的瘟疫，被神所惩罚，所以最后巴兰也是被刀所杀。所以他跟随主，他亲近神为的是财富。然后可拉呢？可拉是利未人，是被神拣选出来分别为圣来侍奉神的人，但最后他因为为了要争权，所以呢去造反，去与摩西为敌，结果自己被神所惩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是为了地位，为了金钱，还为了权力来试图亲近神，但是他们有祸了，他们没有办法在这条信仰的旅途上走到一个完美的终局。这也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我们跟随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跟随主只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吗？我们对自己的罪有多深刻的认识？那时候我们觉得信了耶稣基督就像是锦上添花，觉得我们自己本来已经做得不错了，现在有神来加盟到我的一边，我不是更加无往不利吗？这是一个错误的期盼。我们跟随主是因为我们自己曾经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罪恶过犯当中，没有主的赦免，我们是走向灭亡的，这应该是我们信主与神同行的根本的动力所在，而不是说为了一些外天的所谓的祝福，这些祝福都是副产品，不是我们的主要的原因来跟随主，这是我们应该清楚的了解的。还有一个逼迫，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各样的逼迫，各样的逼迫，各样这些逼迫呢，来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政府的逼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我想大家可能都看过。 这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政府派了这个吊车来，要把这个十字架给拆除掉。在拆除掉之前，还要把用一把火把它给烧了。这是为什么？这样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更多人看到说，你不要去信这个耶稣基督，否则的话你没有好下场。这是来自政府的逼迫。我们看到这是教会聚会的时候，突然间有公安跑进来，有公安跑进来要给这些聚会的人登记，然后还要把主持的牧师给带走。在这样的逼迫下面，我们会胆怯吗？我们还愿意去奔跑这条天路吗？很多时候这样的一种逼迫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惧怕，以至于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没有办法往前走。或许大家会说，哦，这是在另外的地方，我们在美国还好吧，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甚至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生在我们当中的几率其实不是很小的。我在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就现在不是都用这种网上开会的形式吗？很多政府机关也用这种网上开会，用 Zoom 用 Teams 这样来开会的嘛，对不对？大家知道在 Zoom 上面或者在 Teams 上面，你都可以上传一个照片，说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头像，就这样的一个 profile picture， 对不对？ profile photo。 那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VA， 就是 Veteran Affairs， 就是这个退伍军人服务部，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让大家都上传自己的这个 profile photo， 然后开会。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相机没有打开，镜头没有打开的时候，就是你的 profile photo 显示在屏幕上，对不对？就有一位雇员，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上传了一个照片，就是一个新的形状，里面有一个小 baby， 一个新的形状里面有个小 baby，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甚至都没有说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要爱护小 baby， 保护小 baby， 所以呢，说明他是一个拥护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愿意用这样的一个 profile 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呢，很多人上传的这些照片里面都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的，不管是社会议题还是政治议题还是各方面他们认为自己很重要的这样的议题。但是这位雇员因为上传的这样一个新型上面有一个小 baby 的这样的一个照片以后呢，他的上级机关就来跟他说，你不可以有这样的图画，不可以有这样的照片上传上去。而对于其他任何的主张的人，上级机关不闻不问。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吗？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小心的话，真的我们的自由会被夺去的，这是不奇怪的。所以这是来自政府的逼迫。那来自其他方面的逼迫，还有社会的逼迫，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政府的逼迫呢，基本上是一种强性的硬性的逼迫，但来自社会的逼迫呢，往往是一种软性的逼迫。软性的逼迫呢，是通过这种社交媒体啊，通过这种影视啊，这种娱乐产品呢，来让我们觉得做基督徒好像挺别扭的，好像我们是与世界格格不入，所以别人对我们是另眼相看的，所以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也不再敢去跟别人讲表达自己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以至于慢慢的我们真的就自己的对神的热情就慢慢的就消灭了。我想大家 或多或少都感受到这样的压力，对不对？如果你在大公司里面上班的话，你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这样的压力的。有不少的信息在很微妙的用微妙的方式来跟你说，你的信仰你就把它个人化就好了，你不要去公开，更不要去宣传，甚至慢慢的跟你说，基督信仰是一种很狭隘的这样的一种信仰，是不包容的信仰，所以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也有不少的人就因为这样就基本上是放弃了自己的这种对真理的主张。我们觉得对啊，我们好像被人看成是狭隘的，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就很难受，就干脆就与他们一样吧，这样的话我们会被他们所接受。这种社会的逼迫让我们渐渐的放弃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和坚持。那还有来自家庭的逼迫，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信主的家人会对我们冷嘲热讽，会对我们施加压力，以至于我们觉得非常的难受，慢慢的或许我们就真的就为了家人的缘故，我们就放弃了这样的信仰。保罗同样的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再往下面念的时候，他就讲到，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逼迫下面，我们看到保罗他看到的是众叛亲离，曾经与他同工的，曾经与他关系非常相近的人都离开他，都离开他，这是因为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逼迫的缘故。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那么多的逼迫呢？其实这是跟我们的身份有关系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19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八面玲珑，可以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当然是要排斥我们的。我们要有这种心理准备，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所以他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用强硬的手段来压制我们，也试图用这种软性的手段来使我们被边缘化，以致我们自己放弃。我们预备好了承受这些逼迫吗？不管是政府的逼迫，社会的逼迫，还是这个家庭的逼迫，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逼迫，我们要深刻的了解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恨我们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好准备。所以呢，我们看到信仰的旅途是挑战重重的，是挑战重重。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胜呢？怎么样才能够战胜这些挑战，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信仰的旅途上走到一个完美的终局呢？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信仰旅途的要诀是什么。信仰旅途的要诀就是刚才保罗跟我们讲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呢，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就是要像战士一样投身战役， 我们要像战士一样被装备起来，投身到这场战役当中。我们不是很安逸的在那儿过一个享清福的日子，而是我们时常警醒，我们就像战士一样，我们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场征战如果我们不打赢的话，我们就会输得体无完肤。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他下面接着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被世俗所缠累，要得蒙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们是在军中当兵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位精兵。我们在这样一场征战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要避免就卷入到一些无谓的争斗里面。我们的敌人是那掌管幽暗世界的空中执政掌权的，我们的敌人永远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但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对教会，我们对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期盼，往往我们的矛头就对错了地方，我们用错了劲。我们本来应该装备自己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变成了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的功夫，我们去与人争斗去了。我们对教会有一个错误的期盼，我们对同工有错误的期盼，我们对教会的事工有很多错误的期盼，以至于我们的力气用错了地方。我们看到教会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应该是神呼召你去参与到这样的一种事工当中，去弥补这些缺口的时候，而不是说我们坐在那里去指手画脚，去抱怨，怨天尤人。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我们是与黑暗世界的掌权者在征战。而打这场征战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真的要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了解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穿取神的全副的军装来参与到这场征战当中。神的全副的军装，对不对？我们有真理的带子，我们有护心镜，我们有这个脚下的平安的鞋子，福音的鞋子，我们有盾牌，我们有头盔，我们有宝剑，我们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来参与到这场征战里面去，以至于我们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打这样的一场美好的仗是我们抵御逼迫的方法，这个逼迫会像洪水一样滚滚而来，但如果我们装备好了，我们时常依靠神，我们就不用害怕这样的逼迫。装备好自己，多读圣经，多了解神的旨意，多祷告，能够与神保持一种健康的沟通的关系，以至于它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抵御逼迫的方法。那持守信仰呢，要像运动员那样去参加赛跑，要像运动员一样去参加赛跑。首先我们参加赛跑，我们要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要认清楚方向，对不对？如果我们跑的方向不对的话，结果怎么样？我们跑得越努力越用劲，怎么样？离真正的目标会越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前面的方向， 来跑这条天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这告诉我们，参加赛跑，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跑到哪里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是要享受今生的荣华富贵呢，还是要得蒙神的喜悦，这是我们要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你的目标决定了你的取舍，你的目标决定了什么东西对你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是该取的，什么东西是该舍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只要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有一些重担我们是要放下的，那些世界上对我们的诱惑，那些一切的缠累，如果我们不放下的话，我们是不能轻松上路的。如果我们不认清楚方向，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取舍的话，很多时候很多其他的生活当中的目标就把我们吸引出去了，让我们走岔路了，这生活上的重担呢就会拖累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迈步。这是我们参加赛跑，运动员参加赛跑就是为了得那个冠冕，对不对？在保罗的时代，就是当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个起源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在雅典，那就是奥林匹克起源的地方，当时的人跑步赢了，只不过是得到一个用这个橄榄枝编织的这样的一个头冠，为了这样的一个头冠，大家都极力的向前奔跑，为了得那荣耀。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奖赏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力努力的去跑这样的一场赛跑，这是让我们能够战胜诱惑的途径。因为这个世界会给我们设立很多的目标，很多的目的地，可以说你跑这条路啊多好，你跑那条路啊多好，这条路可以让你荣华富贵，这条路可以让你流芳百世，有各种各样的目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认清楚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心无旁骛的往前面跑，朝着那真正的目标往前跑，而轻看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诱惑。还有一点，要持守信仰，就是要像卫士一样把守关隘，要像卫士一样把守关隘，就是要守住我们的这个信仰。因为有很多的尝试，很多的这种影响是试图在往我们的信仰里面掺水，来把我们带偏，让我们没有办法持守那纯正的信仰。我们要辨明真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这里很多的异端邪说试图要侵入到我们的信仰系统里面，试图要把我们带歪。这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说什么，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法术和欺骗的，又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就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这些异端邪说往往就是试图要侵入到我们的信仰系统里面，让我们走偏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把守这个关隘，首先我们要辨明真理以外，我们还要时常去分享我们的信仰。 很多时候我们在分享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会迫使我们不断去反思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在别人向我们提出的挑战里面，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反思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些挑战，以至于我们可以信仰是越辩越明，以至于我们是在对这个信仰有一个更坚实的这样的信号。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保罗在临终前吩咐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当我们时常去跟别人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得到造就，自己得到鼓励的，这是我们所当要做的。我们要像卫士一样守住这个关键的这个关隘，不要让外界的这些异端邪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信仰系统里面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大胆的走这条纯正的信仰道路。这也是我们纠正错误期盼的这样的 一种方法。因为只有我们对我们的真理辨明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期盼不应该放在神之外的任何东西上面。我们的期盼不是说只是得到一些祝福，我们的期盼不是对任何人产生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这样的期望，我们的期盼应该是建立在对神的这样的一种专一的追求，为了将来的荣耀，为了将来的这个冠冕来奔走前面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信仰旅途的荣耀，信仰旅途的荣耀。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来跟提摩太分享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因为他知道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只要我们愿意去走这条天路的话，我们在这条信仰的旅途上走得稳健的话，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必然看到神在那里等着我们，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是需要一种属灵的眼光，这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会消灭的，都会归于无有的，不管你拥有的有多少，终归有一天都会全然不见了的。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就是那荣耀的冠冕，这冠冕保罗说不但只是到了那日要赐给他的，也要赐给凡爱慕主显现的人。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定睛这样的一种荣耀，可以不被世界上的这些噪音，这些各种各样的目标所缠累，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在这样的各种的挑战当中，我们可以凯旋而归。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在这条信仰的旅途当中能够走得稳健，以至于将来我们一起面见神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神交账。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知道与你同行其中充满了挑战，但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鼓励，教导我们要去打那美好的仗，要去跑那当跑的路，要守住那所信的道。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完成你对我们的这样的心愿，让我们最终面见你的时候 能够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